半年一见，能够和大家这么在主的恩中相聚，难得的一见，所以我本来准备的不是这个题目，但是大家都晓得，现在每一次新闻一打开，都是在谈现在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谈这个问题，基督徒躲开这个问题，那么就不应该了。我们应该如何来了解，如何来面对？所以希望借着我们今天短短的40分钟吧，能够来了解一下，来明白一下，至少听完这边信息，从这边出去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有的了解，就是这瘟疫从哪里来的。那现在我们碰到了，我们应该怎么办？至少这两个问题你要明白，你要了解，因为这已经来了。第一个，我们要了解它为什么会来。哦，当然我不是跟你探讨研究是从那蝙蝠还是从那个果子狸还是从哪个动物，不是。我们要从古今中外来思考，然后更重要的，我们要从这本圣经来探讨，来了解，从圣经的角度，我们要明白到底这个瘟疫是怎么来的。那我们面对这个困难，这很明显很大的灾难，那我们应该如何来面对？这两个问题你一定要抓紧，否则的话你一天到晚东看看西听听，这边担心那边烦恼，这个地球现在不像从前，现在是整个地球是一个村，地球村啊。你不要想说那个离我很远，一下子就到我们这边了。地球村就是小小的，所以别人面对的，也就是我们也会面对的，马上也要面对的。我今天不是要预测将来是怎么样啊，现在很多人的预测那些，我们不在乎这些，在乎整个的圣经的真理怎么教导我们。我们一起把这一段经文这短短的两节经文能够来读一次大家一起来。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或使蝗虫吃掉这地的土产，或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历代志下第七章13-14节，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你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明白，能够来探讨这瘟疫到底是怎么来的，那么已经面对了，我们应该怎么办。求助你让我们在这短短的这个时间里头，我们能够被你自己的所感动，让我们的心打开，让我们的灵打开，让我们的眼睛打开，让我们明白你自己的心意。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名祈求， Amen。 好，那我们先要了解这瘟疫，我们从古今中外那怎么来看呢？我是从这个 Google 我们现在很简单的从 Google 来 search 什么叫瘟疫我们看看这个瘟疫这个地方能够来提起的。他这边讲一般来讲，所谓的瘟疫，这个是 Google 上面的解释是一个大型的有传染的，而且这个现在这种大型的传染的话，不得了了，会造成一个流行的病。那这些有几个特征呢？我 列出来，下面有三个特征。这个第一个，这个新的这个瘟疫是一种新的病源，新的啊。如果是旧的，哎，我们根据旧的，哎，这个应该打什么药，打什么针，一下就好了。新的，大家手足无措了，不知道怎么办了。新的病源了，这个造成的，在人群当中造成的。第二个，它的病源呢，针对着人，或者是有的是针对野兽啊，不是，不只是野兽，禽啊，禽或者是兽之类的啊。其实这些我们慢慢我们可以越来越了解了啊。第三个，那这些会造成人跟人的传染。如果人跟人之间不会传染，那么管他什么瘟疫不瘟疫，跟我没有什么相干。但是现在问题有，为什么有？因为会传染啊，所以我们了解这瘟疫的一个基本的概念。好了，那我们再看第二个，我们再看到古今中外发生过的啊，发生过的啊。那我从这里，我只是，并不是所有的我都把它列起来，我只把一些比较重大的啊，比较重大，有的啊，比较，我什么叫重大？讲开的就是。哎，你跟我一样的看法啊，人死的比较多的啊，还有下面就是最近发生的啊，最近发生的大家都比较清楚的，所以因为从前的你不一定清楚，因为几百年前的事情跟我没有切身的关系，但是你起码要了解。你看看这个瘟疫不得了啊，你想想看，他这个1347年啊，到1352年，这个瘟疫，它这个叫做黑死病。什么叫黑死病？大家应该知道了吧？啊，是鼠疫啊，老鼠嘛。现在就讲跟动物都有关系，是鼠疫。它这个造成的啊，会黑掉的。那你看看它造成的，在那段时间里面，这几年的时间的统计，在欧洲死掉多少人？你看到没有？啊，7500万，你想想看，那等于差不多3个人2个人就死一个了。你想想看，那是恐怖到整个地上，一天到晚你出去看到地上都有人躺在那里的，那种恐怖的情形啊！你要了解瘟疫的恐怖是到这么个吓人的地步啊！那这边接下来那几次的瘟疫有2500个人的哦，都是数字惊人呐、啊！你想想看，每一个人，我们现在死掉一个人，我们都已经当做一个很宝贝了。7000多万人，那根本就是你不可思议的一种状况了啊！当然，我今天不是跟你在整个在探讨瘟疫，但是起码让你有一个观念，古今中外发生的这些事情啊，蛮多的这些事情。那我们把比较熟的，我们大家来看一看下面这边的。我们看到啊，2002年、2003年啊，大家到现在啊，以我们这个年龄来讲的话，大家都还有一点印象啊，这个 SARS。啊、哦，这个是2002年啊，这个 SARS 的时候死的不多啊，不过不多也700多个人了啊，这个数字啊，700多个人这个数字啊，以现在比起来，以跟从前比起来，数字不是算很多，但是也够吓人，在那个时候大家正火大乱呐、啊。我们等一下还会稍微提一下当时碰到的一些情形。好了，在2009到2010年啊，这个 H1N1 啊，我想大家也有那么一点印象，也是也有10000多个人啊。现在我们碰到了2019，也就是去年年底开始啊，我们碰到了。现在我们面对的这些事情，现在今天。2020年才刚刚2月，回想2020年啊，大家一讲2020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好，好兴奋啊！2020大家怎么解释啊？爱你爱你不是吗？啊，挺好，这个名，这个2020挺好的，看起来挺好的一年，没想到一开始不得了了。今年到现在为止，你晓得世界上有多少的大灾难啊？ 从这个澳洲这个森林大火啊啊，这个啊地震，南美洲的大地震啊，7.8级是吧？啊，那5点多级都已经不算什么了，那到处地震啊，然后呢啊，加拿大那个大风雪不得了，从来没有过那么大的风雪，然后火山爆发啊啊，这个东非啊，不知道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什么灾害啊？蝗虫啊，你晓得那个蝗虫有多厉害啊？因为我们没有感觉啊，我们这里没有感觉到。你晓得那个蝗虫过境，他们估计有多少只？你有没有读过报告？他们照那个面积这样子来算，蝗虫一只多大？它遮盖的程度换算起来有4600亿，算亿的，不是跟你算万的啊！看多到这个程度啊！哎，最近听说，因为杀不及呀、啊，现在已经到了巴基斯坦、印度那里了，再来到哪里了？马上中国就到了，你以为没关系啊？他一飞过来，你说那个啊什么高山在那边阻挡他，哈、啊！我们真的看到这些大灾难一个接一个的，他一过来的话，你晓得什么叫蝗虫过境？我们都没碰到过，所以也不了解啊。蝗虫抓都把你抓死，你看看一下全部过来，连飞机都被他转的，整个飞机都看不到的，哈、啊！那不得了的。那蝗虫一过来过境，所有的绿色的东西全部没有掉了，啊，这些都是一个接一个的灾难，啊，那现在我们面对的最切身、最痛苦的，我们自己，不管如何，虽然我们住在美国，但是我们都关心到我们在大陆的这些同胞们，啊，你说，哎，你又不是大陆来的，我告诉你，我比你说不定还更关心呢。哎，我每年还到那边去关心他们呢，所以我很关心那里的，我很啊注意那个地方的情形，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地方发生的这些情形，我们是有切身之痛，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底什么叫瘟疫。好，我们来再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啊，我们现在要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看什么叫做瘟疫。瘟疫在这个出埃及记里头，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要出埃及，在出埃及之前，他跟法老商量啊，当然我们讲商量是用现在的话来讲啊，那用圣经的话，他是到法老面前去求法老能够把这个以色列人放出来。那你想想看，以法老他的观点来看，埃及里头有这么几百万，按算的话算起来有200多万以色列人，200多万的奴隶，你一口气要我把200多万的奴隶放走，那将来我们谁来种田啊？谁来啊这个做砖块啊？谁来做事啊？啊，就好像我们光是加州想要把门关起来，那墨西哥人一不来，我们加州番茄就没人收了啊。这个是一个很切身的问题啊！埃及法老不同意啊！啊，摩西去找埃及法老，埃及法老不同意的时候，接连我们大家都晓得几个灾啊，10个灾啊！所以在这10个灾里面有一个灾，第五个灾，这是第五个灾啊！第五个灾就是这里所讲的，这里所讲的是什么？他说啊，哎，你如果不让我们走啊！那么在埃及地的所有马啦、驴啦、骆驼啦、牛群、羊群啊，这些身上啊必有什么？哎，还不是轻的哈，不是给你看那这个简单，一定很重的瘟疫给你好看。而且这一下来啊，哈，只有埃及人的这个牛啦、马啦、羊啦，只有埃及人养的死掉。这犹太人呢不死，哎，这好厉害呀、啊！啊，难道那个牛跟羊还讲埃及话跟犹太话？怎么认得出来呢？这个啊， 认不出来，神认得出来啊，神的处罚就是这样子的。所以第五个灾，哦，所以发现了在圣经里面，所以我今天要提醒大家，你要注意看圣经里面出现的，我所看到68次写到瘟疫瘟疫瘟疫，每一次的瘟疫提到的都看到神的手在那边动了，是神在动手。我今天要强调，让你们能够有这么一个印象，我们要读圣经，要了解从属灵的角度来看，都是一些不听神的话、背叛神的话、违反神的话、不尊敬神的人身上所造成的一个处罚。注意，当然我们讲，哎呀，牧师，你太不科学了，你在讲这些，哎呀，你要晓得这研究报告，什么报告研究，那个明明是那个蝙蝠啊，那个明明是果子狸，那个明明是吃什么玩意儿的啊，野生动物的，没有错，神可以使用不同的人来做完成不同的事情。神，你看犹太人就愣住了，神啊，你怎么可以使用那些坏透的那外邦人来打我们呢？看到没有，神可以使用外邦人来打他的子民以色列人，让以色列人醒悟，你像什么话啊，不听神的话，在敬拜讲假神，神的处罚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来成就的。那我们现在只是从圣经里面不同的角度来提醒大家，我们就讲第一次啊，这边提到了第五灾，神讲明了下手就在这些牲畜的身上。第二次我们再往下面看，第二次他这个是加底斯巴尼亚，加底斯巴尼亚的事件是什么事件呢？是你要晓得，神跟摩西讲，带领以色列人到了迦南地门口，神告诉他进去，进去这个地，迦南地是我要给你们的地。好了，这个结果呢，他们到了门口，先派探子进去，记得吧？派了多少个探子啊？12个探子，12个支派，每一个支派派一个，当然绝对不会派我这个矮个子进去的啊，都是派的又高又壮的啊，身体强壮的，派12个探子进去，每一个支派派一个，你看一个支派只选一个的进去看。他们呢，进去看一看，就准备想要，我们看好了，就准备后面就要进去打了。没想到，他们看到了什么？迦南地的人呐，你要晓得，我们没办法想象，我们到超级市场买葡萄，一串，就这个两个手指头就把它拿起来，要不要买？好，漂亮，这一串我买。这一串不好看我不买，是这么看的。迦南地葡萄是怎么样的？是两个壮丁扛的，一串葡萄是两个人在扛的。你想想那边吓死人了，葡萄看有多大有多少，吃死你了。你想想看，你吃个葡萄，你一串葡萄就把你就醉了，昏倒了。不只是葡萄大，人也大。你想想看，他们一到里头一看，迦南人啊，这么高这么大，以色列人派进去也高的，也绝对不是我们这个矮个子的，绝对是七八尺的，已经算是不矮的，六七尺大概了。他们进去看七八尺的，你想想看，那个我们看到那个哥利亚啊，我们看圣经里面的哥利亚有多高，你知道吗？你们都没算过，因为我这个子矮的，对那个特别计较。我把它拿出来算一下，9尺多啊，几乎我的两倍啊！你想想看，我们再5尺多一点，它这9尺多啊，不只是这个上面两倍，旁边一两倍啊，旁边不知道多少倍了， 吓都把他们给吓坏了。所以这12个探子一进去一看啊，本来叫你去看一看，准备进去收了，一出来以后说不打了，不去了。12个里面有十个不敢了啊，这些你不要笑他孬种啊，没有种啊，你进去说不定你跑得比他更快了啊。那只有两个，哪两个记得吧？啊，约书亚跟谁啊？加勒。嗯，基督之家还算不错的，有的人问了半天还不会回答啊。对，就只有这两个啊，说不行，一定要去打。不，我们不是看人高马大，我们看的是耶，是我们的神啊。但是呢，那十个不进去就不进去，再叫我进去我就躺在地上赖了。当然没这么讲，大概比那个还糟糕。所以啊，造成了一个后果呢，这里看到加底斯巴尼亚的事件，这十个探子马上神下瘟疫，十个都死了啊。这是也这里头出现的也是瘟疫，是从神下的。第三个我们再下去看啊，下一个在可拉的事件啊，可拉我们读了很多次了，哎，可拉的事件，可拉事件是什么呢？因为摩西在带领啊，这在教会里面也常常会发现的啊，有时候在团体之间会发现的，一个带领人啊，带领了其他人对他不服气，哎，为什么只有你的话算话，我的话不算话啊？你漂亮啊，我也不错啊，对不对？你要比什么，我都可以跟你比，为什么非听你摩西不可？这个可拉跟可拉的后代在那边神气，结果吵了半天，结果发生了一个神出手了，神出手让那可拉的那一群党派的250个人马上让他们死了。结果死了以后呢，以色列人还不停息，那些闹的在旁边看，呵，这没把那个当一回事，就在那边还在吵，结果再吵下去的时候，神处罚了，神的处罚，这边看到他的瘟疫一下来，死了多少？14700个人，连数字都在这里。可拉的事件也是神出手的，我是把这个圣经里面让大家来看看每一次瘟疫所发生的事情是谁在出手。再下看下面一个，这个石亭的事件啊，读到这里就很多人说不晓得，我不晓得发生这个事，表示圣经不好好读，也就提醒你们回去好好读圣经啊。这个在圣经里面民数记里头有提到的，在石亭那边，以色列人在石亭那边看到一些漂亮的外邦女子跟他们乱七八糟了，这个不圣洁了，乱七八糟，而结果造成的那不只是乱七八糟，然后被他们所吸引了，这些外邦女子让他们去拜偶像了，离开神了，所以神很生气。那一次的事件死了多少人？24000人，也是神下手。这圣经写得很清楚啊，不是说哎呀，神不承认这个是别的，不是，都直接写得很清楚。这些事情神的处罚了。我们再看下一个，这个比较更大一点的事情呢。这个事情是什么？是大卫。大卫在那个时候，他看到这个就是大卫的骄傲。圣经一直教导我们属神的人，今天你如果有什么啊，没有错，神看让你聪明了，读完博士后还不止一个，还两三个啊，哎，买了房子还不止一间，两三间，哎，不止车子，车子好几十栋啊，好几十辆啊，什么东西都有了，你神气了啊，你数这个数那个。大卫就是这个骄傲。大卫，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英雄，但是他有他的骄傲跟软弱，看到没有？他在这时候他数点他，你看看，这些都是我的兵，教会里面这个都是我的， 搞错了，这些都不是哪一个人的，都是神的，都不是人的。今天神让你走你就走了，你哪有什么你的我的，我们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骄傲。大卫骄傲数点人数，数点完了以后他糟糕了，他知道他错了，知道他错了，这个处罚到了，知道他错的时候他说啊，怎么办，我错了，认错，这还已经是认错了。神在这里告诉他，给你三样去选，哪三样？他这里看到了啊，第一个是什么？
七年
啊，七年是以色列，你要选择，给你选三样。第一个，以色列来七年的饥荒啊。第二个，你自己被仇敌追打，你跑三个月啊，三个月。第三个，你们以色列来三天的瘟疫，只有三天哦。我们现在已经多久了？我们算多久？从哪里开始算起都很难算了。哦、我们看到这只给你三天的瘟疫，这三个你来选。一个是七年大饥荒，第二个三个月你跑三个月，第三个以色列来三天的瘟疫。结果他想又想，他说我不想被别人被这个仇敌追，如果落在仇敌手上痛苦万分，我还是看到神有怜悯的啊。七年跟三天你选哪一个啊？选了三天，你跟大卫一样啊，大卫就选了三天，这三天一下来死了多少？
七万人，
你看到没有？七万人，我们现在死了多少？现在是一千多是吧？啊，哎，反正我也不相信那个数字啊啊啊！我们不去追究这些的啊，因为多少人根本没有到那边就已经死了啊。我们要了解这数字已经是啊成千上万在那里了。那现在问题在哪里？我们现在看看，从圣经的角度来了解瘟疫是从哪里来的。好了。我们看新，再看新约，我们最看到新约，新约就讲到末世了。新约这里就讲到末世了。路加福音，在路加福音的二十一章，他这边就讲到末世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情形。他这里讲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啊，这个地有大震动，大地震了 啊，各个地方有饥荒，当蝗虫过境，马上跟着来，一定是饥荒，因为没东西吃了嘛。马上就是饥荒啊，然后有这些啊瘟疫啦，或者是各些问题的产生，这是末世了。今天我要提醒大家，我们不要老是讲末世还没到，至少我还活着，等我死了以后再去来啊，不关我的事。有些事情不是你我控制的，现在你看看灾难一个一个来，明明就是末世的警兆了。我们看最后一个，我看到是启示录所讲的。启示录里头，我们很多人一翻到启示录不看了啊。昨天我还有一个学生，他说每一次看了启示录他晚上都已经吓得睡不着觉啊。我说倒也不需要这样子，启示录啊，就是把一些圣经里头啊这些会发生的事情让我们来清楚来明白。他这里有提到有一匹灰色的马啊，启示录里头有讲很多事情。其实我们真正的要去明白，如果我们你们都跟我一样是相信灾前被提的话，其实我们如果灾前被提，这个是灾之前我就会离开的。其实启示录这些讲暗讲起来不关我的事了，已经我不在了。但是为什么我需要读这个呢？当然需要，因为我要传福音，我必须要明白告诉大家将来以后的事情会怎么样，这是我相信的啊。我是不会经过这个灾，我不希望你也在这个灾难里头，所以我们要传福音。但你讲到那灰色的马，就是 这里讲就是一个死的字，这里有提到了四个灾，这是哪四样灾？有刀剑，就是战争，有饥荒，有瘟疫，有恶兽。这个呢，我下面提的这是以西结书，以西结书也是讲这四样。所以以西结书，以西结先知所讲的，在启示录一定会出现，所以这个是告诉我们会出现的这些事情。所以我是很快的把这些圣经里面重点型的来提醒大家来讲这个话。那我们现在要来面对了，今天我们有这么大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祖国，在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同胞发生在那里，你千万不要把它当作那是那里的事情，那里会变成这里啊！现在已经有一些过来了，你自己知道的，谁都没办法控制了。你现在如果越看这个越恐怖。首先我刚刚提到的这两点，第一点，瘟疫从哪里来？我希望我们大家从圣经的角度，古今中外我们已经看了，从前有瘟疫，现在有瘟疫，都是这样。那瘟疫这些发生了来了，不管比如说战争，都有远的因也有近的因。好，那整个的原因我们知道，瘟疫一定是经过神点头了。那神为什么要点头？为什么要这样子？一定有人不听话啊！你必须要晓得，一定有，而且不是普通的不听话，一定非常的让神生气，非常的不听话。这些年来我们看到，我自己是做国内工作的，我自己所以我也知道，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心里有数，我自己知道来了，来了啊！这些为所欲为，高兴拆就拆，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的啊！当这个事情发生了，我不会去讲活该，我很痛苦，我看到这些人发生这些事情，我很难过，但是我无力。那我该做什么？现在同样的，今天你跟我好了，不能够只是在这边牛一对气啊，我哭一哭，掉一掉眼泪啊，你是你家的事，不是的。我们该做什么？我们到最后这一段，好，我又回到这一段了。我希望我们大家今天，我最后的重复，第一开始重讲这一句，最后又讲这一句，这个是今天我们一定要带回去的这两节经文。我们再读一次：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或使蝗虫吃这地的出产，或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的列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历代志下第七章十三到十四节。注意看了，我现在来思考这一段他所讲的，这是神讲的。神说，神如果使天闭塞不下雨干旱，使蝗虫吃这个地的出产，蝗虫来了吃了，继续再吃，因为这还没有消灭，现在大家就在观察这一批会跑到哪里去了啊！也许很快我们就会更听到更多的消息了啊！昨天我还看到是在巴基斯坦那边啊，在那边呱呱叫了啊！印度巴基斯坦已经不吵架了，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了啊！然后使瘟疫流行在我的民中，看到没有？我若使瘟疫流行在我的民中，神同意了，那怎么办？出现了，已经出现了，怎么办？那怎么办？就是提到了，这里有讲到四个，这就是你跟我今天应该怎么办的。第一个什么？自卑，不 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哎呀，你房子比我多，所以我很自卑，你车子比我好，所以我很自卑，不是的。自己谦卑自己，你到神的面前来，你还不懂得谦卑自己，你以为你有多少东西呀？啊，有多少都没有用的，不是你有多少，你问题是你是不是属于神的？要自己谦卑，谦卑以后接着呢，你要怎么祷告？你要祷告，你要跟谁跟？要跟谁祷告？要跟神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说我也祷告了，我也谦卑了啊！我们要看到接下来后面讲，他这里讲寻求神的面，是寻求神的面。当我们寻求神的面，神的光照下来，看到我有任何不讨他喜悦的地方，我要马上来悔改，转离他们的恶行。你要这么祷告，我要这么祷告，我们也希望福音传到那些地方。当这个当这些重重的灾难的时候，我们的人还在那里传福音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那些影片，那些这个微信里面的传过来的，我看到了啊，我传过去，我看到的时候，我跟人家谈，人马上有的人就讲啊，那个是哪一个弟兄他认得的，在那边，在那最困难的当中还在传福音，因为在困难的当中容易让他们悔改，让他们能够自卑，能够祷告，能够寻求神的面，能够转离他们的恶行。今天有人问我们说，这个到底要到什么时候啊？好像是说要到美国这边找出怎么解决的针，一打一下就好了，哪一个人一病一打一下，一打一下就好了。这个是粗浅的，这个是眼睛眼界的，我们要看到整个属灵界的这个情况，一定要这些人认罪悔改，神才会停止的。我用两个例子来跟大家来提，一个例子啊，近的来讲 SARS 这一次算是比较靠近的。那时候香港有一个医生叫做沈祖尧，是吧？啊，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啊？有听过。这个医生他那时候是负责 SARS 的，他的团队里头，他说了，他的见证里面写出来，他说那时候 SARS 他没有解决的方法，找不到特效药，怎么办？这么多人病了，怎么办？后来他说那一天早上，他跟他所有的医治团队，他跟他讲，今天早上大家到我的办公室来祷告。他也不知道有几个人会来，他也不知道谁是基督徒。结果他讲了以后，他发现那一天早上来了20个人，他自己说自己都没想，没有不知道有这么多个基督徒到那边，然后大家要祷告，没有人出声，因为不知道怎么祷告啊，怎么祷告都不知道。结果他讲到，他说他突然间眼泪掉下来，他在神面前，他认罪了，他马上他的祷告呢，他是一个带领的，他不祷告怎么办？他一祷告的时候，他马上认罪，他说神啊，我是无知的。一个医生都是无知，居然他承认他无知，他说我无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认罪，我不行，我知道我没有办法，只有你是全能的神，求你怜悯我们这些无知的医生，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不会，我不晓得，我不能。结果所有的团队这边也掉眼泪，那边也哭泣，大家认罪，大家祷告，大家祷告。他说的很奇怪，那一次祷告以后，从那天开始，居然 SARS 就没有人再增加了，就没有了，就自然就这样好了。他说简直是不可思议。他说看到神的全能，我认罪了，我们全国团队都认罪了。另外一个我再讲一个，就是德国在400多年前， 他们那时候也是黑死病啊，很严重的啊，欧洲死掉了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啊，人都是死人。有一个村庄，那个村庄是靠在阿尔卑斯山，还蛮高的地方。那个村，那一村呢，人不大，只有三十平方公里，不大，人呢大概只有五千多个人。但是呢，他们发现了，哎，发现了。他们连他们的村庄也开始有了，别的他是很高的地方，结果他们也有了。有了怎么办呢？大家急了，又要跑了，因为一得到病大家都想乱跑，怕被隔离。结果他们要想要跑的时候，他们的牧师提出来讲话了。他们讲，你跑出去也没有用，干脆我们大家一起，大家聚集，大家认真祷告，我们求神。他们在1633年，他们在1633年的时候祷告，跟神祷告说，神啊，我们这一个村庄我们献给你了，求主你带领了，我们不行，我们知道我们毫无能力，求主你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如果你保守我们的话，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会演出一个很大的剧，纪念主耶稣基督的受难。他们就用这个跟神祷告，结果一祷告以后呢，他说好奇怪，从那个祷告以后呢，他们人数呢得就没有再发现增加的得病的，就整个从那个以后，他们到现在，他们算400年来算，所以他们每十年，他们不敢说每年演，每十年演一次，每从第一次演只有大概六七十个人演。到现在他们演了，但现在已经全世界有名了，演出耶稣受难的，他们纪念耶稣的受难为我们死，结果他们整个村得到保守了，结果到现在他们的表演有2000多人参与表演，每一次有2000多人，可以5000多个人看，全世界很多地方都跑来看了啊！当然我们不是在讲这些，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说怎么让它停止呢？我不知道，我今天不是在讲预言，不是在讲什么，我只是在圣经的原则让你知道瘟疫从哪里来，一定是神点头的，神同意的，神处理的啊！为什么？因为人背叛了神，是发生的这些事情。那怎么办呢？今天我们用什么办法？我们就是我们要自己谦卑自己，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祷告，我们要寻求神的面，我们要离开我们的恶行，也让我们四周的人，让大家能够传福音。就算我们不晓得我们这边将来会怎么样，有些人讲得很可怕，有些人讲得很轻松，我现在我都不去讲这些，我只是告诉你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态，不管任何事情发生，刚才祷告当中也讲，耶和华是坐着威王的，洪水患难之时，耶和华坐着威王，耶和华坐着威王直到永远。上个礼拜我的学生打电话，不是打电话，用微信告诉我，我跟大陆的学生都有联络，我的学生都是传道人啊，在各个地方做传道人。他告诉我，有一个学生告诉我，他说他的哥哥被确诊了。我说你哥哥在哪里？在武汉。他说他哥哥也是传道人，他哥哥跟他嫂嫂两个都是传道人，结果他们在很多年前就到武汉那边去建立教会。唉，谁晓得呢？什么事情谁都不知道，结果他们两个都感染到了。他的弟妹都是，弟弟跟太太都是我的学生，他就告诉我，老师，请你帮他祷告，也只有这样子了，你什么办法都没有，只有为他祷告。在我周遭的也发生这些事情，我的学生在那边他们所面对的，当然现在大家也知道，你要了解那边所有的聚会都停止了啊，什么礼拜天的都没有了啊，平常也没有了，人一多马上抓啊，当然这些事情都停止了，但是我们要了解神的事工永远不会停止的，求神带领我们，让我们清楚的知道瘟疫到底从哪里来，这一 情到底从哪里来，为什么会来，我们心里了解了，人背叛神了。那么现在发生了怎么办？不要想那边很远，一下就过来。尤其台湾的，我常常 我这些台湾的朋友，我说你头这个，我台湾我就讲你头壳歹啊，你头脑不要搞错了，你不要认为说他们那边坏，你没事啊。你放心好了，如果他那边越糟糕，台湾绝对跑不掉，绝对跑不掉，很太容易了，那么近，马上他那边不好，你这边好不了，就这么简单了。一定要在祷告求神让他们赶快好，他们好你就好，他们不好你一定不好，一定的。多少台胞在那边，任何一个回来一传，你那么小地方，所以那我们美国也一样，你想跑到哪里去啊？这是全世界地球村的，求神怜悯。怎么怜悯？认罪祷告，我们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愿神赐福我们大家。天父上帝，我们实在是在你面前承认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不足，求助你怜悯，让我们在你恩典当中明白你自己的心意，知道这个武汉新冠状病毒的疫情我们毫无办法，但是我们知道是经过你的允许，是你在处罚，你提醒我们众人能够回归到你面前，求主怜悯，求主看顾，求主带领，让我们每一个人真的在你恩典当中，我们懂得自卑，我们懂得祷告，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寻求你的面，知道如何来远离自己的恶行。求主你开恩我们中国大陆的同胞们，也让我们早日脱困，在你的恩典当中，让我们能够认识你。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名祈求，阿门。